邓林子小姐的原名叫做刘侯，在她12岁那年患上了类风湿关节炎，这种病就是在身体上面的关节逐渐退化，非常之痛。她的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病床上度过。刘姐，我想请教一下你，你是长期在痛苦之中，究竟你怎样挨过去的呢？有哪几个最痛苦的阶段呢？
大概有3个阶段啦。第一个就是我生病的时候，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很健康很活泼的小朋友，心理上面很难适应，不单止是身体上面的痛苦，而且行动上面也都受到限制。还有我没办法跟一般的小朋友去读书，又或者在外边玩。
或者我们一个一个阶段慢慢讲。第一个阶段是你12岁细路仔嗰阵时，啱啱发现有问题啦。你系点样挨过去嘅？
嗰时候唔可以叫挨过去，嗰时候根本就挨唔出嚟嘅，因为完全都唔知道点样去面对。因为对一个小朋友嚟讲，我冇咁嘅能力，亦都冇咁样嘅智慧，亦都冇咁样嘅领悟力去面对苦难。所以应该话系喺我16岁，我接受基督作为我救主。才至开始有改变，所以我自己成日都觉得，人定胜天。其实很多时候连自己都胜唔过，除非你心里边有一个主宰帮助你去跨越。
你正话12岁嘅时候啊，啱啱系挨受紧痛苦啊吓，嗰时候有冇又喊啊又嘈啊咁？
有啊，但系我唔会闹噶。点解呢？因为我嘅爸爸妈妈非常之锡我。而且尊重我，肯定我，不单止是我的爸爸妈妈，还包括了我的兄弟姊妹。我觉得他们的个性很影响我的，他们成日都尊称我做小学士，古代有所谓大学学士，现在我是小学士，他们对我都已经很好的了。
但讲你第二次的挨受痛苦，你25岁了，嗱，你系从22至25岁过咗3年好日子，忽然又唔掂啦。先讲22至25岁嘅少女时代啦。嗰、那个时候多唔多男仔追你啦吓？
无可否认，好奇怪，似乎好多男仔都系对我一见钟情嘅，因为都俾外外表所吸引。但系当大家接触咗之后咧，其实我系唔似我外表咁样嘅。因为我外表睇落去咧，好文静啦，好严肃啦，好好咁样嘅。但系咧，后嚟先知道，其实我好反叛嘅。
后来你又病情恶化啦，会唔会因此嗰啲男仔就离开你？
咁又冇。其中有个男仔咧，大概等咗我10几年噶啦。另外咧，仲有一个男仔，其实我对呢个男孩子系比较有啲感情嘅。仲啱啱差啲堕入外行嘅时候，我就病发。我喺医院里面住咗好多年，我就好清楚知道，一个长期患病嘅人其实系唔适合有婚姻生活嘅。但系如果你系结咗婚之后先至有病嘅话，咁就无可奈何啦。因为一个长期生病嘅人，其实系同一般伤残系唔同嘅，因为你永远唔能够掌握到你听日嘅情况会点。所以我同呢个朋友话，因为我嘅病发作，所以唔能够再同你发展落去啦。
你而家讲得好轻松啊，其实当时提出分手，会唔会感到好痛苦？
唔会，因为我喺医院里边睇得太多啦，亦都即系话，一个人生死睇得太多嘅话，就会对名利又或者情欲呢一啲嘢都会睇得好淡噶啦。
但系嗰阵时你仲好后生嘅，咁快睇得咁淡？
啱，我几乎喺12岁嘅时候，一夜之间长大啦。我自己喺度谂，可能系因为上帝要保护我，冇俾我当发展得更深嘅时候，先至嚟到难咗。嗰种感情仲未发展落去，似是而非嘅阶段，喺朋友同埋友情之间嗰个阶段就停咗落嚟啦。如果我系继续发展落去嘅话，我相信个感受系唔会一样嘅。
就是、你爸爸死嗰次啊，我相信对你心灵所受嘅痛苦比较大，可唔可以描述一下咧？
第三個階段呢，是四年前我爸爸過世，因為那個時候對我心理打擊比較大的，因為我和我爸爸的感情非常非常之親密，我覺得這樣是影響我的病的。我在床上睡了一年，那一年的身體所受的折磨是非常之重，但是這一年說我和神鬧交也不是完全正確的，因為我只是在這裡叫叫叫，神沒有理我的。但是那個階段我開始想，我對苦難的意義在哪裡呢？甚至我會是覺得神的公義在哪裡呢？例如我經常在那段時間跟媽媽說，神說要恩待誰就要恩待誰，誰要憐憫誰就要憐憫誰，那個公義在哪裡呢？但是這些話都是自問自答的，因為沒有任何答案可言。但是後來我慢慢地在讀聖經的過程裡面，我就發覺，我發覺神要恩待誰就要恩待誰，所以今天你跟他抗議都好，今天跟他頂嘴都好，他是不會回答你的，那個權是在他的手上。當然我後來都會懷疑，我曾經問一個問題，就是說如果神是一個全知全能的話，那每一個反應難道他不知道嗎？他還有沒有一個必要要人去受這個試驗呢？這個是我當時的問題。可惜當我在讀聖經的當中，我相信神的靈光在這裡啟發我的，後來我終於明白到神當然是知道啦，但是他受苦難最大的意義就是從風聞有神到親眼見到神。在我們身體健康的時候，上帝在天上面過他的日子，我們在地上面過我們的日子，我們知道有神，我們都會禱告，但是我們跟他有一段距離，就算是約伯，他雖然就是一個義人，但是要到了那個大苦難臨到他身上的時候，他的生命才是跟神連接在一起。神知道他的任何反應，但是那個經歷是約伯自己去經歷的，這個是我從那個苦難的裡面所領悟到的。所以到了後來，當然有掙扎的情況，最後我都是比較能夠重新地回去到神的面前，但是中間亦都會有一些問題存在的，但是有些問題是很複雜的，所以我期望將來會面對面地去問他。
神好像沒有直接給約伯一個答案，為什麼會有苦難臨到他？但是後來約伯亦都明白了，就好像親眼看見神一樣。對於你來說，有沒有同樣的經歷呢？
我親身經歷過神，因為在我的生命當中，我發現我和神在我患類風濕關節炎的時候，因為前半年我覺得很痛苦，所以我從那一天起我很生氣，我跟上帝說是我在鬧交，我說一切都是我求你，求你的，求你憐憫我，不是恩典，我說恩典是不求都會賞賜的，我說由現在開始我不求你了，反正我的意思是我要看你怎樣對我。就很奇怪，我的兩次換骨手術一點都不痛，沒有打任何的麻醉藥，也沒有吃任何的止痛藥，我換骨兩邊的傷口的刀口都有30公分到40公分，完全覺得痛，裡面的刀口傷口也都不痛，外面的傷口也都不痛。唉，我說這個神真是不可以怠慢的，不可以輕看的神來的，他給我看得見，我就是可以，我就可以讓你看到我的恩典在哪裡。
記得在你的見證裡面提過，在你割這個坐骨的時候，你依然很幽默地跟醫生說，說喂，找我的骨頭來煲蘿蔔湯啦，留一塊骨給我，證明你那時候都很輕鬆吧。
我當然覺得那種心情其實是有階段性的，但是後來呢都壓到我的氣管了，同埋我的食道的時候，那段時間其實不是身體受到什麼折磨，而是我第一次感覺到被生病所嚇到，不是死，而是那種你為了喘一口氣，為了要呼吸一口氣而去掙扎的痛苦。雖然後來我做了手術， 因为有一个好似水龙头嘅嘢放咗喺喉咙上边，所以不断有痰涌出嚟，要咳亦都咳唔出。到最后，你真系要用嗰种真气，又或者系用抽痰，抽到肺气管，亦都会出血嘅。嗰、那个系一种真系好恐怖、好恐怖嘅经历嚟噶。但系我自己又会觉得喺嗰个当中，突然我又了解到，原来气喘系一种咁难过嘅事情嚟嘅。我以前睇到人哋喘气啦，好似我爸爸有气喘病咁，我好同情佢嘅，好可怜。但系我好难体会到气喘病嘅痛苦。我记得喺十几年之前，我曾经睇过一个女孩子，嗰、那个女仔呢得咗一个肺部纤维症，就系肺部嘅组织老化咗啦。所以肺部嗰个好似海绵嘅组织，原本系会收缩、会膨胀嘅，但系可惜佢嘅组织经已老化咗啦。亦都因为老化咗，所以佢就完全失去咗伸缩嘅能力。所以佢都每日都要靠嗰个氧气嚟到挣扎，挣扎得好痛苦啊！喺外观上睇嚟，当然你亦都可以感觉到佢好可怜嘅小朋友。但可惜好难体会到佢难过到乜嘢程度。喺呢个时候，我忽然之间谂到，原来佢真系可以痛苦得咁难过嘅。咁样喺后嚟，我睇到传道书，我就睇到一句嘅说话：已有的事，以后还有；已有的人，以后还有。我喺度谂，喺我之前，我所承受嘅痛苦已经有千千万万亿万嘅人受过啦。喺我以后，同样嘅痛苦亦都会有亿亿万万嘅人。我算得上什么呢？
是啊，特别的点就是、主耶稣亦都在十字架上受过肉身的痛苦啊。
是，所以我也了解到为什么主耶稣要以神子的身份来到这个世界上面呢？因为他要去体会到我们的痛苦，他也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所承受的痛苦其实他都是知道的。
所以一口气喘不过来，要等于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挂着的时候，那一口气都喘不过来，要呼一口气都好难。我睇过一啲书啦，就系话耶稣喺痛苦煎熬有几大。当你痛苦，其实佢都受过，佢都了解。
我中间仲有一段时间系我嘅耳仔嘅小关节发炎，所以我嘅耳机系完全听唔到噶。咁样做个手术之后，我都唔能够讲说话。就喺嗰段时间里头，台北有一个无口者协会。就是他们完全口部都讲不了说话的一班人来的。我曾经去过他们的协会那里演讲过的。哇，几乎全堂都是很静，没有一些声音的，都是不懂得讲话的。从他们的理事长到他们的理事这个协会呢，有一大班人来看我。我在病床上面眼泪就流了出来了，我终于知道原来不能够讲说话是怎样的一回事。所以我觉得神是让我去受苦，是为了要拓展我们更广阔的心胸，去体验别人所受的苦。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受苦的绝对不单止我一个。
刚才你讲了很多肉身的痛苦，关于刚才提到你爸爸的死，我想就不仅止肉身那么简单，所以我想再了解一下关于你爸爸死的时候情况，了解你的心情。你爸爸是因为医生误诊而死的，我相信对你的心灵有很大的打击。
那段时间我很生气，就是对这间医院。这间医院呢是全台湾最大的一间医院来的，但是呢它医院的服务是会因为你身份的不同呢而有个别的差异的。我曾经抗议过，甚至我告状要告到卫生署去，甚至我手上面都有证据可以告佢嘅。但系后嚟我妈妈安抚我，佢话我系一个公众人物，怕人哋会话我系利用我嘅名声去有其他嘅要求。我当然喺嗰段时间，我真系需要去强制住自己，抑压自己的愤怒和不平。所以在那段时间，我真的需要一个很大的祷告力量去支持我。
但你对你爸爸的死特别感到伤心，是不是因为你跟他感情特别好？
是啊，因为我家有五个小孩子，他跟我最亲密的，我爸爸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，他重女轻男，所以三个女呢他都是嫌多的。咁姐姐呢从小就会喺外婆家长大，而妹妹呢就从小都系跟干爹干妈一起住㗎啦，所以屋企里面呢就只有我一个，所以我系最得到爸爸宠爱嘅。其实我哋两个嘅个性系好相似㗎，因为佢好鍾意贪靓啦，好鍾意女仔啦，好鍾意炫耀啦，好鍾意活泼外向啦。我妈妈呢就比较属于系嗰种感情丰富的人嚟嘅，比较严肃保守啦。大概我有好多个性都系似我爸爸嘅，因为其他几个都比较似妈妈。
当你整理你爸爸嘅遗物或者安排佢丧事嘅时候啊，你嗰阵时嘅心情系点样？
这个时候好奇怪，我觉得神有一种保护，因为当初佢过世嘅时候，好像话我哋嘅感受就好似手术之后嘅麻醉药仲未过一样。你明明知道那件是什么事情，你明明应该是觉得哀痛的，但是那种感觉呢就好像麻木了一样，一直到我们跟他办理出殡手续的时候，忽然之间觉得一个人活到80岁了都只是一个名字，这样一个名字被除掉之后，他世界上就不存在了。那时候就令我想起他从哪里而来呢，他也要去哪里，真是令我想起他生前很多事，因为他是一个做事一丝不苟的人，而且是一个非常之严谨的人，时常都会为一些小事而极力去争取，或者是为一些不平的事就觉得很生气，但是那一切都会成为过去了。不管是明啦，不管是你啦，不管是荣华啦，他的喜爱，他的喜怒哀乐全部都会成为过去了。就像圣经上的传道书，都是他过世之后我重新再看传道书，我就觉得很有那种的领悟，因为以前看传道书觉得几乎都是虚空啊虚空啊，这样我们做基督徒还做什么呢？但是当我帮爸爸去办理出殡手续的时候，真是回头再看传道书，就是说日光之下劳碌都是虚空的，所以看过一句使我惊心的说话，就是可叹的是智慧人和愚昧人的结果都是一样的，始终都是没有人会纪念。我想我常常都觉得比人家好，因为我智慧比人家高，我怎会跟那些愚笨人一样呢？但是在神的眼里面，这些生命都会过去，不管你是聪明的，你聪明一世都好，你英雄一世都好，都投离你是同愚昧人同埋你眼里面看不起的人都冇乜分别嘅啫。
嗱，好多人就教导啦，话当我哋喺痛苦之中，最好就系祷告。咁你应付痛苦嘅秘诀又喺边度？
其实我生命之中咧，其实我会觉得冇乜话好大嘅痛苦噶，除咗几个难关之外，大部分时间我反而觉得都几快乐噶。点解咧？就系话当你连生死都睇破之后，你就会觉得人生一些小小不易的事都算得不上什么啫。你会在医院里面看到很多人刚刚跟你讲话，下一分钟他就过了身了。好像我一次住院一样，旁边有一个老太婆，她是心脏病的，前一分钟她还在批苹果，苹果皮都还未批完的就等一声死了，那个苹果就等滚了在地上面。所以当你看到这些这样的事情，你会觉得我一些少少不如意的事又算得上什么呢？所以你就不会被这些小事捆住自己。
不过这样、身体的神经在痛紧，好攞命的嘛，总是肉体的大痛苦、有些人的皮损了都会大声嗌啦。那你的身体长期痛苦，关节都不舒服，又不自由又不方便，那你怎样忍受？
有一个很好的方法，就是当你有一个生活重点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当我在写作的时候，我当然很少会想我的病的，除非真的痛到它不停地提醒我，我通常 都是在我写作和看书的时候就会忘记的了。这个呢就是帮我忘记疾病痛苦的一个好方法。还有一样东西的，就是当我痛到很厉害的时候呢，我就会反弹，就会跟自己闹交。当然啦，闹人的说话乜都会出晒嚟噶啦。我父母俾我叫一叫都觉得好莫名其妙，问我喺度闹边个，我话我闹我嘅病啊。大概就系呢一种嘅反弹啊，我就会有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嘅力量衍生出嚟噶啦。我唔怕佢啦，我就要靠自己去抵抗过去。
嗱，你痛得咁紧要啊，相信能够了解嘅人一定唔多。会唔会成日有啲无人了解嘅寂寞感？
咁又唔会喎，因为我哋有一个类风湿嘅协会。呢个呢我哋成日都开玩笑嘅。开始嘅时候就问我有冇喺夜晚痛醒过，我就大笑，因为我经历最老嘛。反而我同佢哋同样有一个经历。你睇病咗41年啦，仲可以活得咁好，佢哋冇咩可怕。因为现代嘅医学越嚟越进步啦，所以唔会好似我早期得病咁，因为医疗比较落后啦。或者是某一些新发明的药物来控制病情，才会病到这么严重。通常晚期的话都不会这么严重的
了。你经常都痛啊，上帝在你受煎熬的时候扮演什么角色？
我想他扮演一个陪伴者。一个陪伴者，虽然我看不到他，摸不到他，虽然我从来也都没有听过他亲口跟我讲说话，但是我能够感受到他陪伴我。
你有没有觉得你自己的属灵生命因着你的痛苦而越来越长进？
当然我会觉得有非常大的关系，就好像我刚才所说最后那一次病经历，让我体会到很多其他患其他病的，例如我耳朵听不到，我才知道一个失聪的人的痛苦。因为我有时开电视要开到好大声，听唔到嘛。当然我自己起初冇发现啦，后嚟我发现我弟弟嘅细蚊仔都关起门啦，因为佢嫌我电视嘈。知唔知道点解听觉有障碍嘅人会被人排斥嘅呢？原因就喺呢度啦，因为佢哋根本冇办法同人好咁沟通，所以我会觉得就好似保罗所讲嘅，我哋喺患难中就得到神嘅安慰，然后就让我哋用神所赐嘅安慰去安慰各种各样患难的人。咁你从呢条路上面走过去，你就会体会到嗰种痛苦，领会到喺种种其中嘅痛苦，然之后你先至有种宽广嘅心去了解人哋嘅痛苦。
好多喺痛苦当中嘅人唔一定得到智慧，反而怨天尤人添。但系你唔同，你成日都令别人快乐嘅。你力量嘅泉源喺边度嚟嘅呢？
我想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，有些人将自己封在自己的痛苦里面，甚至将自己陷在当中，自己不能够跳出来。那我自己会觉得，其实身体的痛苦并不是最重要的。更大的痛苦是可能来自我们的心灵，或者我们的感情，或者是我们的思想。所以我会觉得，如果你是一个心理健康的人，其实那些痛苦不是那么难忍受的。当然我会觉得另外一个原因是，一个人病得太久了，在我生命当中有1/5的时间都是在生病当中，所以大概可以跟那个疾病已经和平相处了。
人要靠盼望来生活的，没有盼望人生就没有意义。对于你来说，你的盼望在哪里？
我想不只是靠盼望，而是那个盼望有没有确据呢？否则那个盼望只是一个空的盼望，可能有时会变成失望。这一点我觉得除了盼望之外，你还要有生活的目标和生活的重心，使到你不至于去只是沉迷一个盼望。我想这个更加重要的。
那你自己生活的重心和意义又在哪里呢？
我觉得人生应该以服务为目的，这个话虽然是老生常谈，但是当你在付出的过程当中，你会发现其实有很多的生活，很多学习的功课，而且当你知道你仍然可以付出的时候，可能你得到的比你付出的更多。 我觉得能够付出就是一种福气了。啊，因为不是说我们比人家强，又或者比人家高贵，比人家圣洁，所以我得到一种施舍的心，不是，而是我觉得上天是恩待我，让我还有一点点的能力去做一点点的事，我觉得已经是一种很大的福气，很大的喜悦。
有些人很喜欢令别人快乐，是因为当他看见他愿意爱别人的时候，人家面上的笑容令他很大的安慰。对你来说是不是都是这样？
我想是我对生命的了解越来越深刻。例如说我在从事医电伤残工作，我们经常都会面对一些弱智的小孩子。在以前的观念呢，你会觉得这些人反应迟钝，又或者是他们的领悟力很低。我从小就自认为自己是一个领悟力很强的人，所以对那些反应迟钝的不好不耐烦。但是当我们接触到他们之后，我会发现他们一颗非常单纯的心，那种对生命单纯的喜乐，单纯的满足，而且那种是没有经过污染，没有经过世俗包装的心灵，让我对生命本身会产生一种敬畏感。我们所接触的成人世界或者是世俗的世界，大概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会经过包装。我看到的少年不一定是他真的喜乐的，但是当我面对这些孩子，我会发现其实你给一些些的训练，给一些些的鼓励，他们就会将生命发挥到非常非常之好。很多伤残的朋友来讲，以往很多人都认为他们是没用的一群，否定他们，但是到我们给一些训练辅导，他们那种生命的潜能就会发挥到让你感到惊讶的地步。所以我整天都会去探索那个内在的生命，我发觉它是一种好像探险，你会有一种好奇，你会有一种探索，想去研究，想要不断地去追溯他们的深度和广度，到底有没有一个极限呢？到你越来越探索，你就会发现那一种对生命的敬畏感。
很多伤残人士其实都关闭自己，病埋不肯见人，但是你不同啊，你不断开放自己。
我想不只是伤残的人，这句话我要抗议，因为有太多健康的人同样会封闭自己的，只不过是伤残的朋友他们是不是封闭自己，要看他们的生活家庭和他们的生活的环境和他们的生活社会，用什么态度来看他们。例如说这个社会根本不接受伤残人士，或者是他的家庭以这个伤残的小朋友为主，这个伤残的小朋友一定会很自卑，非常封闭自己。如果这个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，不以伤残为伤残，而这个家庭会以这个小朋友为荣的话，我想这个孩子绝对不会变成一个自卑自闭的孩子的。
我想你自己的经历就是最好的见证，是不是？
我想这个跟社会的反应有关系的，很少有一个伤残人士能够好像我这样得到社会大众的肯定和接纳。所以后来当我要从前这份工作的时候，就好像保罗所说，他欠了福音的债，我也觉得我欠了伤残小朋友的债，因为我比他们幸福。
刘姐，你有什么说话对那些伤残人士说？
我想人家用什么眼光来看你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用什么眼光来看自己。
这个世界上痛苦的人都相当多，可不可以你趁这个机会向那些正处身于痛苦之中的人说回几句说话？
如果我们只是白白的受苦，这样这种痛苦确实是一种不幸的标志，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从痛苦当中去开放我们的心胸，能够学到更多信心和爱心的功课，这样痛苦很可能也会变成一种祝福。